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五个大楼礼拜一表示，已将一名摩勒哥公民从关塔那摩监狱转移到他的国家。这个是总统拜登首次转移关塔那摩监狱入面的囚犯。之前拜登表示他要关闭这座监狱。在发生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小布殊总统2002年在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建立了监狱设施，用于关押美国逮捕的海外恐怖分子。近800名囚犯曾经一度被关押在这座监狱。由于关塔那摩监狱入面传出对囚犯使用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导致这座监狱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将关闭这座监狱，但是奥巴马并没有兑现承诺。川普上台后改变了奥巴马时代的立场，并发布一项行政命令，以继续保持关塔那摩监狱的运营。美国航空股礼拜一早盘暴跌，原因是冠状病毒病例的上升引发了对经济复苏的担忧，严重打击了同放松防疫限制关系最密切的航空业。礼拜一，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公司的股票在午盘交易中下跌超过 3%，而西南航空公司的股票下跌超过 2%， 飞机制造商波音的股价下跌超过 5%， 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跌幅最大的成分股。由于冠状病毒病例增加，一些防疫规则正在恢复。加州的洛杉矶县上个礼拜恢复了室内戴口罩的规定，新规定包含了接种疫苗的人。而在内华达州，南内华达卫生署近日敦促辖区的每个人在室内戴上口罩。礼拜一，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联合评估认为，中共支持的恶意网络活动是美国和盟友面临的主要威胁。这份联合报告通知美国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私营机构，告知他们有关中共网军战术、技术和程序等信息，以提高各机构的警惕性，采取措施对关键网络进行防御并降低风险。评估报告说，中共以国家之力资助网络黑客行动，积极瞄准美国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人员和机构，盗取敏感信息、数据和关键技术。而中共网络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支持中共长期的经济和军事发展目标。Dish 网络公司礼拜一表示，他已经签署了一项价值至少$50亿的十年期协议，使 AT&T 成为他的无线客户的主要网络服务合作伙伴。根据交易条款， AT&T 将向 Dish 拥有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Boost Mobile、 Ting 和 Republic Wireless 的客户提供语音、数据和消息服务。Dish 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各地的零售无线客户亦将获得 AT&T 网络上的语音和数据漫游服务。截至上一季度的收益报告， Dish 拥有889万零售无线用户，而 AT&T 拥有超过1.86亿移动用户。Dish 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来加强它的 5G 基础设施，以提供更快的数据服务和更好的覆盖范围。Dish 没有自己的全国性网络，它需要和现有的全国性电信运营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YouTube 礼拜一表示，它将推广更可靠的健康资源，并为一些视频贴上标签，以引导观众远离错误信息。YouTube 说，当用户搜索特定的健康话题时，它将突出显示更多具有权威来源的视频，还将添加信息面板，显示指向美国国家医学院推荐的可靠来源的连接。YouTube 医疗保健全球负责人 Graham 在礼拜一的博客文章中表示，这个是我们在 YouTube 上识别和指定权威健康来源的第一步。 美国医务总监上个礼拜呼吁科技公司在打击错误信息方面发挥作用，并敦促公司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同研究人员共享数据。美国医务总监的报告引用了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称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是传播疫苗错误信息的温床。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MBER 礼拜一发布的数据，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但亦是最短的经济衰退之一。今次衰退从去年2月份到4月份只是持续了两个月。尽管一衰退使去年第二季度的 GDP 暴跌了 31.4%， 但是在接下来的时期亦出现了大规模反弹。在前所未有的经济政策刺激下，去年第三季度的 GDP 产出提高了 33.4%。 经济衰退在一年几前结束并不令人意外。亚特兰大联邦储备局的数据显示，很多经济学家很久之前就已经宣布这种衰退已经结束。在过去两个季度，美国的 GDP 分别增长了 4.3% 和 6.4%，并有望在2021年第二季度增长 7.5%。 不过同疫情开始之前的2020年2月份相比，目前美国的就业人数仍然减少了710万。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一发布警告说，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继续传播，美国人应该避免前往英国旅行。这项警告是四级水平，是 CDC 的最高级别警告，但是它没有约束力。CDC 表示，如果个人必须前往英国，他们应该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与此同时，英格兰在星期一宣布取消防疫限制，允许室内聚会和夜总会重新开放。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英国的冠状病毒感染率仍然很高。英国在过去7日报告了316,691个病例，比之前的7日期间增加了约 43%。 尽管一些欧洲国家最近向国际游客开了大门，但是在冠状病毒疫情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对来自欧盟、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非美国公民实施了入境禁令。星期一，美国政府和欧洲、亚洲等盟友联合指控中共政府支持黑客犯罪团伙，在全球进行广泛的网络攻击，威胁到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欧盟、英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北约、挪威等都加入美国的行列，共同指责中共的恶意网络行为，谴责北京的网络侵略。星期一当日，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亦发表一份联合报告，对美国联邦机构及各级政府机构、私营公司发出警告，称北京的网络袭击涉及敲诈勒索和盗窃，勒索额度高达数百万美元。欧洲理事会星期一表示，欧盟成员国支持华盛顿的报告，要求中共对黑客攻击承担责任。俄罗斯星期一宣布，下个月将和塔吉克及乌兹别克合作，一起在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近期阿富汗叛乱组织塔利班趁着外国军队撤离的空档，在全国各地发动一系列攻势，造成边界形势动荡。多个礼拜以来，阿富汗政府军和难民不断跨越边界进入塔吉克，以逃离塔利班的猛烈攻击。据信塔利班目前已经控制了阿富汗400多个区的大约一半，并围攻多个省会城市。塔利班领导人阿坤德泽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取得了军事攻势的进展，塔利班政权仍然主张政治解决阿富汗的冲突。此前一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新一轮谈判。 截至礼拜一，德国洪灾已经造成165人死亡，救援人员持续在灾情惨重的城镇搜索数十名失踪人士。德国西部上个礼拜降下两日的暴雨，导致洪流冲过街道，摧毁大片民宅，好多罹难者死在被淹没的地下室，一些人就被强劲的水流冲走。救援机构出动大批人员，以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并清除瓦砾，恢复电力、煤气和电话服务。一些地区的警察出动机动船和潜水员打捞遇难者遗体。德国警方发言人表示，目前莱茵法尔茨邦确定有117人遇难，邻近的北莱茵西法利亚邦有47人遇难，巴哥尼亚邦就有一人死亡。此外，德国的周边国家比利时、瑞士、卢森堡、荷兰和奥地利近几日亦都降下暴雨，比利时已经有至少31人死亡。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表示，物价上升恐怕会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不良影响，但是目前的通货膨胀上升只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问题。拜登说，让美国经济保持在正轨上运行的最佳方法之一，是由国会通过两党商定的大规模基建方案，以增加联邦支出。拜登说，现任政府的疫苗接种行动及他为经济注入的数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将会消除通胀压力，而不是加大压力，并扩大劳动力市场。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供应链难以恢复原先的速度，导致很多产品的价格飙升。拜登说，有些人担心这个恐怕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迹象，但是我们并不敢这样认为。拜登指出，没有任何态度认真的经济学家说过通货膨胀即将失控。不过，白宫仍然将对时间拉长的物价上升现象保持警觉。半导体制造商 Global Foundries 公司礼拜一表示，将在纽约总部附近建造第二家工厂，以解除全球芯片短缺问题。新工厂将位于纽约州北部 Global Foundries 公司的 Fab 8工厂附近。今年较早时， Global Foundries 将总部从加州迁移到这里，新工厂将使 Global Foundries 的芯片制造能力增加一倍，并增加1000个工作职位。此外，该制造商还计划立即投资10亿美元，将现有的 Fab 8工厂的年产量提高至150000片晶圆。晶圆是批量制造半导体的硅圆盘，每个圆盘可以包含数千个芯片。Global Foundries 公司生产用于 5G 的射频通讯芯片，用于汽车客户的高可靠性制造芯片，以及其他专业半导体。礼拜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萨德尔城的一个拥挤市场上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5人死亡，60多人受伤。医院消息人士称，由于一些伤员情况危急，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旗下的纳希尔通讯社在 Telegram 声称对今次袭击负责。伊斯兰国说，他们的一名武装分子在人群中引爆了他的炸弹背心。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礼拜一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总理卡迪米和高级安全指挥官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今次袭击事件。伊拉克总统萨利克当日发布一条推文说，恐怖分子在开斋节前夕以萨德尔城的平民为目标，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我们将继续前进，甚至跟随恐怖主义。加拿大礼拜一宣布，从8月9号起解除边界封锁，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游客进入加拿大。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接种疫苗游客将从9月7号开始被允许入境，但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拒绝透露美国是否会效仿加拿大的做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二在安大略省布兰普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疫苗接种率上升和冠状病毒病例减少，我们得以调整边境措施。加拿大政府官员说，大约 50% 的加拿大居民完全接种疫苗， 75%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2020年3月，美国和加拿大封闭了陆上边界，但是美国允许加拿大人乘坐飞机进入美国，而加拿大不允许美国人这样做。在边界封锁期间，加拿大和美国的企业，尤其是旅游和航空业，受到巨大的损失。